可以说他是用道讲道，然后把整个的加尔文这个整个城翻过来，把来世跟随罗马天主教看不见的，结果他们都醒过来了。所以后来呢，你知道加尔文讲道那个地方就是当初的圣彼得堂，你看看这个稀奇不稀奇？圣彼得堂怎么后来圣彼得堂应该在那里望弥撒才对，结果你看那些人都不要望弥撒了，因为你看主的话征服了他们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几乎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这个整个的这个日内瓦呢就跟随了加尔文。好，那么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因为工作太成功了，那么很多这个就是市政府里面的人，因为整个权柄在市政府手里嘛，立法也在市政府的手里，那么这些人呢也蒙恩得救了。蒙恩得救结果什么呢？那么他们说了，我们应该按照圣经来立法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加尔文的时候，他的的确确把这个日内瓦变成基督化、基督教化，把它变成基督化的一个城市。礼拜六不可以做工，那不可以做工，不要忘记啊，不可以做工是对以色列人说不可以做，没有说外邦人啊。还有，如果基督徒他主日有的当作安息日可以，但是没有叫外邦人也这样做，不。你看见吗？现在加尔文怎么做呢？加尔文因为他立了法律以后，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连礼拜天，你看见，如果是安息日的话，好了，所有的店通通要关门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从此以后啊，因为从很成功的经验里面，加尔文就认为说，如果把福音真的传遍整个的世界，那么有一个什么结果呢？那么这个就应该是圣经里说是千禧年就到了，所以是借着传福音，然后把千禧年带来，然后我们的主才回来。这是改革中弟兄们的看法。然后后来他们到了苏格兰非常成功，因为整个苏格兰的国教是长老会，不要忘是改革中的，你看见没有？整个的国家，结果你看立法的时候也是一样，礼拜到了礼拜天什么事也不做。到了美国也这样，美国是谁搬去的？美国搬去都是清教徒，清教徒就是这些人了、啊、清教徒就是改革中的人，就是跟随加尔文这一班的人，然后他们搬到美国去，他们的理想就是也要把美国变成什么，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。所以美国好久好久到礼拜天，你知道什么事都不可以做的。我们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家人做客，我的姊妹礼拜天早上洗衣服，后来给她骂哭了。为什么骂哭了？他说你礼拜天怎么可以洗衣服啊？他们真的把礼拜天当作安息日的，而且礼拜天店绝对不开门的，绝对不给开门。你看这是，所以你看见信主的人可以，那不信主的人他们也要这样子。换句话说，不信主的人他们所顺服的律法是什么？就是基督徒的律，就是基督徒应该这样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罗马教会是教会世俗化了，而日内瓦呢是世界教会化了，这是刚好两个相反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慢慢改革中就觉得你要影响这个世界，所以呢改革中的弟兄们认为说，你要怎么样呢？你应该赶快去参政去选举，那么你一定要忙着把这个社会能改得更好，有更多的议员是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，那么好了，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把它改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那么这个其实什么呢？是改革中的理想。所以这就为什么，但一直到达比弟兄他们起来以后，那么他们的感觉就不一样，他们觉得主耶稣第二次回来才解决这些外面的问题，第一次先解决属灵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当务之急是要抢救灵魂，这是当务之急。我们觉得达比的看法是对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就看见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慢慢的，今天大的宗派，那么他们因为影响政治，选票常常在他们的手里，所以不知不觉的你看见说，基督徒慢慢的因为众的关系没有了，慢慢的就去跑到外面的地方去了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？这个可以说是今天的新派。那么这是另外的道，是其他的道路里面的一种。那么还有一种走得更远，那是异端，那是没有错的。 啊，我想我们今天所说的一段大的弟兄姊妹都看得出来，耶和华见证会了，摩门了，这些都是异端。其实严格说来，包括天主教也在里面，因为他们里面的确有异端的成分。所以，但是呢，有一件事我们要相信，虽然这些都是异端，但到底他挂的名还是基督的名字，他们到底还是提起基督的名字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怎么形容这个呢？这个不是教会，在圣经里面形容这是天，这是国度。这个国度呢，国度的范围啊，这个所谓的国度是什么呢？所谓这个国度，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给我们看见的。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给我们看见的。你看见啊，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这个蒙恩的救的才是麦子，但是呢天国好像怎样，天国好像怎样。所以马太福音十三章特别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外表。所以在主回来以前，就做国度来说，它的外表是什么呢？它的外表就是包括所有那些挂名的通通在里面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，这个就是还是在天国的这个整个的外表里面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里面当然还是有人得救的，我们不能说没有人得救，完全没有得救，我们这个很难说。有的当然是完全没有得救，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还有一点，就是历史的渊源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历史的渊源，如果讲到历史的渊源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教会的历史，你就知道说所谓道路不同有好多种情形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在罗马天主教的时候，很明显的是全世界统一，世界就是一个教会。所以你看有一个人坐在宝座上，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全世界是一个，那么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。那么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，那么我们看见就不同了。马丁路德改革不只是把那个什么，不只是把什么，不只是把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，也给了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。那么本来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你看那个整个被掳到巴比伦的情形就被带回了耶路撒冷。不过有一件事很稀奇，就是现在呢这个改革以后的，虽然已经不是全世界一个了，但是在德国是个很特别的情形。在德国呢后来就变成了国家的教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德国这个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时候，他按理来讲，他本来按理来讲这个几乎命都没有了。他所以可能翻译圣经，是因为有一些的这个德国里面的贵族啊、公子啊、王子啊抢救他，所以后来呢他所以能够改革成功是和这些人有关系。因为这些人他们一直在罗马天主教的管辖底下，所以他们要求独立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当初他起来改革是单纯的，是属灵的，但是呢他的的确确得了许多德国贵族的帮助。所以等到后来你看见已经不再是罗马天主教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了路德会。那路德会是什么呢？路德会就是罗马天主教，就是你只要生在罗马帝国，是罗马帝国的公民，你就是罗马天主教的人。那么现在谁是路德会的人呢？只要你是生在罗马，只要你生在德国，你就是路德会的人。所以马丁路德非常的痛苦，他老早知道这个波饼的时候， 只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人，不是所有路德会的人，不是，路德会太大了，路德会这个教会是看得见的，但是比什么，比真正基督的教会大了太多了。其实他所说的是国度的外表。好了，但是呢，马丁路德他有一个愿望，他说他巴不得有一天在教会里面能够有教会。那教会里面怎么可能有教会？那是因为教会荒凉了。所谓的教会根本是外面的外表，所谓的教会不是圣经所说的基督的身体，不是，它比身体大的太多了。那什么？那是路德会，这是马丁路德自己讲的，不要忘记啊，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，这句话是马丁路德自己说的。他说，哦，我巴不得有一天在教会里面有教会，而那个教会是什么？是包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，说那个才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国教把比基督的身体怎么样，大得多了，大得多了。那么最后后来主听马丁路德的祷告，大概不到100年以后，在英德国有个很大的复兴，有一班弟兄姊妹叫敬虔派，然后借着他们，马丁路德的梦终于实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非常非常重要，给我们看见说因着历史的因素，那么马丁路德改教是绝对属灵的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整个的路德会已经变成国教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那根据历史所留下来的结果，到现在路德会根本还是马丁，还是德国的国教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牧师的薪水都是从国库拿的。那么好了，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，你问马丁路德，你说到底路德会教会应该元首是基督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看见在路德会里面已经有不信的人进来了，你看见说有的贵族，有的这些人进来了，在决定许多事情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里面，那你问说谁是元首？你能问，你能说基督是元首吗？马丁路德已经告诉你很清楚了，将在大教会，在看得见教会里面有个看不见，那就其实就是他所说的基督的身体，那个元首当然才是基督，是基督才真正的元首嘛。那不只是在路德会神是如此，后来改革中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当你看见所谓政教合一的时候，好了，现在所有的律法通通是圣经里面的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，这些真的在那里做长老的，真的在那里治理一切的，有的是不是完全得救？他不见得完全得救的。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复杂。那么这个情形是什么？这个情形是德国。好了，英国另外一种情形，英国本来根本就是站在天主教这一边，根本谈不到什么改革不改革，不是。有一天亨利八世这个皇帝他要结婚，那么这里面会非常非常复杂，所以呢他就希望这个教皇能答应他的婚事。结果这个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这个谁呀、啊、这个教皇的答应呢也没有说不也没有说是，一直在那拖到一个地步呢，他实在不耐烦了，所以呢他就宣布整个英国国家教会独立。这个独立和什么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和改革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是信仰来讲还是天罗马天主教的信仰。不过现在呢，英国国家教会的元首头是谁呢？就是他们的皇帝，英国皇帝。所以这就变成了嘛，就变成国家教会了。所以很清楚嘛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啊，等到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以后，你知道整个基督教的头是谁吗？基督教头是君士坦丁啊，不要忘记。而君士坦丁同时又是什么？又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，他是拜太阳神的。所以你有一面你要看见很多的教会的情形是什么，很多教会的情跟历史的碑跟历史有关系，非常非常有关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就做教会历史来讲，英国国家教或者安利甘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例子。这个例子是什么呢？这个例子它根本和改属灵没有关系， 他根本就是因为英国皇帝他自己的需要，结果呢他就独立起来了，然后就变成了英国的国家教会，然后那些这个